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7月24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美国国务院23号公布扩大限制措施黑名单，包括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受到限制合作。这份美国国防部发出更新后的第1286条清单，包括了130家位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对手国家的学术及研究机构，显示美国限制措施范围已从涉及军事机构扩展到高校。被列入名单的机构还包括俄罗斯的莫斯科国立大学、伊朗的巴基亚塔拉医科大学。分析指出，本次扩大的新名单显示华盛顿针对中共在美国研究领域中不受欢迎的影响力及技术转移行动正在进一步扩大。24号川普正式启动新一轮全球关税措施，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根据彭博经济研究的推估，美国对中国加征 12.5% 强迫劳动301关税，使中国的实际关税达到 22.2%， 较之前的关税框架高出 1.4%。再者，中国的关税负担较全球平均高出 11.5%。但分析认为，尽管北京当然对此关税表达反对，但未必会引发报复。川普24号发帖文就 Google 再次被罚款10亿美元一事警告欧盟。川普说，美国不是欧洲的提款机，我们亦绝对不会允许它成为欧洲的提款机。我们将立即启动301调查，并预计在最短时间内将对他们征收高额关税。讲到三高，很多人只是盯住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更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夜晚去厕所好几次，早上起身还好累。中医讲这个是代谢乱了，脾胃不顺，气血到了晚上亦都静不下来。我们一起听一下纽约长洲 Linda 女士的反馈呢。
血压有时真的很高，有时又会很低，但是吃了三高代谢补，它价钱真的很平，效果也都很好，因为它这种不是药，我个人真的非常之喜欢。睡觉的时候就可以一直睡到天光，夜晚不用起身小便。
这个不是偶然，代谢顺了，睡眠自然稳下来，三高指数也会跟着平稳。现在健康520推出三高代谢补超值组合，16瓶装有85折，30瓶装更加会打8折，点击置顶留言连结马上选购呢。来看一下中东最新消息。7月24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如果同伊朗的战争升级，美国已经全副武装，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川普说，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双方正在交谈，我认为他们变得更加认真了。川普还透露，很多人参与谈判，其中包括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礼拜五发表声明，应美国总统川普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在28号在白宫和川普会晤，并出席已故参议员林塞·格雷阿姆的追悼会。纽约时报随后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总统礼拜五和高级顾问及内阁高级官员举行会议，以决定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亦有消息显示，礼拜五两架美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 EA-37B 罗盘呼叫飞抵英国基地，作为下一代电子战大杀器。 EA-37B 专精于压制敌方防空任务，外界推测 EA-37B 抵达英国极有可能是为了配合 近期部署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打击位于伊朗地下山体深处的浩山坚固核设施。另一方面，航空追踪平台画面显示，美国空军 E-11A 战场空中通讯节点飞机正飞越大西洋。E-11A 被视为空中通讯中继站，通常只在重大空中行动期间先会部署。联合战备部署仲喺度持续加码。礼拜五当日，又有超过十架美军 KC-135R 空中加油机从美国本土飞抵以色列，使美军部署在以色列的加油机总数升至近100架。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号发出安全警告，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使馆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多方猜测美军极可能在今晚美股收盘后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行动。而《华尔街日报》礼拜五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已秘密派出战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这个是两国首次采取此类直接报复行动，亦反映出随着战争持续推进，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这些人士称，阿联酋为此次行动提供了目标情报以及防御性空中掩护，显示阿拉伯国家在应对伊朗方面正逐渐加强合作。中东战火波及海峡，亦在度影响全球。作为中间协调人的巴基斯坦已警告伊朗关闭曼德海峡，将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据阿拉伯消息称，沙地阿拉伯礼拜五对也门的荷台达港进行了空袭。也门萨巴通讯社报道称，荷台达和卡马兰岛的电信公司设施遭到袭击。此前，据沙地国家新闻社报道，沙地船只 NCC MASA 在红海遭到袭击，船体受轻微损伤。印度驻德克兰大使馆表示，一艘悬挂莫桑比克国旗载有28名印度船员的邮轮迪沙号礼拜五在伊朗海域遭到不明飞弹袭击。大使馆表示，所有船员都安全，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另据美媒 Axios 引述欧洲外交官的话，美国和英国正在讨论于下周在伦敦召开一场高级别会议，讨论国际联盟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事。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礼拜五指责中共海警船连续第二日在争议海域黄岩岛附近向菲方公务船发射高压水炮，其中一艘中共海警船21581号一度逼近菲方御侦叶仅7米，造成严重碰撞风险。这个已是两国本周在南中国海发生的第三次对峙事件。中国海警21581号船仲被指粗意关闭了船只自动识别系统，隐瞒自身身份，违反了国际航行安全法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在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通话时，承诺在同习近平下一次会晤中将提出菲方对于南中国海最新事态发展的关切。但中共的施压并不只局限在南海，中共军方23号起连续两日在台湾海峡西侧海域进行了实弹射击。就有军事学者认为，这次射击范围需靠近福建东山岛，对台湾本土没有直接军事威胁，但中共选择在台海实施实弹射击，仍带有测试台湾反应、制造军事常态及对外释放政治信号的意图。学者认为，中共频繁在上述海域演习，在于降低外界对其武力攻台的戒备，好比温水煮青蛙。亦有体制内知情人士分析，中共这一次演习没有公开参演兵种及射击武器， 带有临时加码和政治试探色彩。目前各战区仍处于整肃后的将领真空期，但他就此一部机器路径已经设定好，照住做就得了。冇得力将领亦要装成有将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在东盟会议期间，亦被记者问及中共在台海、南海的最新行动。卢比奥表示，美国必须与中共保持关系，并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积极，但这种关系绝不能够以牺牲盟友和伙伴关系以及美国在印太的存在为代价，亦重申了华盛顿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卢比奥还透露，礼拜一的南海流血事件中，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介入了双方冲突，使得受伤人员得以获救并接受治疗。卢比奥强调，美国对台军售和习近平访美并无关联，重申美对台政策无改变。这次东盟会议最引入注目的莫过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王毅和卢比奥举行会谈后，中共官媒并未提供商谈议题，但新闻中有这样的表述，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托守一个中国原则。这番话主要指台海问题，但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还包括哪些呢？据美媒披露，就川普总统指责中共干预大选问题，卢比奥表示双方并没有讨论这个话题。分析指出，美方未主动提及这个话题，大概是避免气氛尴尬，而王毅没有站出来向美方抗议，连这个话题都不敢提及，更显出背后中共的心虚，不按常理出牌，且已经看穿了他们的川普，火力渐猛，令到中共头痛不已。中共更害怕心虚的抗议会进一步惹怒川普。川普21号亦再次向北京发出了明确的讯息，会与中共谈，但不会漠视中共搞事，会以牙还牙，可以讲带有警告习近平21大前放老实啲的意思。OpenAI 旗下一个 AI 代理程式在安全测试期间意外失控，不单止脱离开发人员掌控，还导致知名 AI 新创平台 Hacking Face 的基础设施被黑客入侵。美国白宫迅速回应跨党派议员共同提出 AI 强制关闭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强制关闭高风险 AI 模型的权力。这起事件发生在 OpenAI 内部测试中， AI 代理原本应在受控环境下运作，却突破安全机制入侵 Hacking Face 平台。这个反映出即使是顶尖 AI 开发团队，亦难以完全掌控模型的自主行为。白宫方面高度重视此事，川普首席科技顾问克拉齐奥斯已听取详细简报，并持续密切追踪后续发展。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和共和党众议员莫兰共同领衔提出 AI 强制关闭法案，法案核心内容包括，当 AI 模型出现开发人员未预期的失控情景，譬如对人类生命或者经济造成重大风险时，授权美国国土安全部介入并强制关闭相关模型。刘云平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强调，这个是一项紧迫且符合常理的立法，目的是解决先进 AI 突破安全机制的问题。另外，由6名众议院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小组还提出配套立法，要求最强大的 AI 模型开发商必须将模型提交给美国商务部认证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安全审查。世界银行证实，计划2031年底前逐步终止对北京政府放款，双方关系进入新阶段。根据磋商达成的框架， 世银、国际福兴开发银行将逐步减少对中放款，总贷款额不超过20亿美元。现行框架协议到期后，国际福兴开发银行预计不再对中承诺做出新的贷款项目。新谈判的国家伙伴关系框架是世界银行和客户国共同商定的计划，主要针对多年期优先发展事项进行规划。自19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对中提供了大量发展融资，协助中国在基础设施、扶贫、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45年来推动了经济高速成长。不过，长期以来，关于中共是否发展中国家，以及是否仍然需要国际社会补助的观点，成为外界热议话题。外界认为，北京政府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GDP 统计比出的人均收入提高，因此对于开发贷款的需求应当大幅降低。世银常务副总裁毕耶德表示，随着我们的伙伴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将进一步聚焦知识、创新以及共享解决方案。他强调，中国经济已从过去的融资需求大国逐步转向寻求专业技术协助和知识共享的成熟国家，因此对其贷款的数量显著下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军火巨头雷神公司副总裁德安东纳会面，讨论在乌克兰本土合作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流程。这一合作计划获得川普先前支持，预计在今年底逐步启动。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亲自公布会晤细节，他表示，我们感谢雷神公司愿意共同生产最重要的防空系统爱国者拦截弹，未来将透过政府和企业双轨管道持续推动技术转移和生产线建立。雷神公司是美国主要防空武器制造商，爱国者系统以其先进雷达和精准拦截能力著名。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和基础设施的飞弹、无人机攻击日益频繁，几乎及其他主要城市防空压力沉重，乌克兰防空弹药屡现短缺。泽连斯基多次公开呼吁盟国提供更多支援。分析人士指出，即使本土生产线顺利启动，建立完整供应链和达到量产规模仍需时间。除了爱国者系统，乌克兰亦将生产法以联合研发的 3T 防空系统地对空飞弹，同时积极发展本土远程武器能力。泽连斯基透露，乌军制造的飞弹已具备打击1350公里外目标的实力。近日乌克兰无人机多次探入俄罗斯境内，攻击西伯利亚炼油厂设施及大型物流仓库，显示其反击能力持续增强。外交层面，乌克兰和美国官员正协调新一轮和谈方案。白宫方面认为，俄罗斯可能接受部分空域停火安排。泽连斯基预计在7月28号和川普在华府会晤，进行防空合作和整体军援讨论。讲到护眼，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买叶黄素，但其实眼睛真正缺的是深层的水润支持。北美有位 Lily 女士长期在电脑前工作，眼睛总是又攰又痛，来听一下她服用润眼宝后的感受。润眼宝主打先润泽再补营养，帮助眼睛从内部补水锁水，令护眼营养真正吸收到位。点击置顶留言连结了解详情。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记得按下旁边的钟仔，我们下期再见。